欢迎大家来收听新一期的《可否一说》。这一期呢，我们又是一档就是行业内的朋友听的播客。这期我找到了，也是脱口秀演员，还是苏州俱乐部的合伙人，哎，大狗。
大家好，我是韩大狗。
哎，我们今天正好在杭州演出，然后呢，想聊聊最近脱口秀圈比较敏感的话题，
嗯、
比较敏感的这个话题。
多敏感、嗯？
就很敏感，就是很多人想聊，但又不怎么聊，就是都在自己内心在那儿发生的关于抄袭撞梗的问题。
是、
嗯、因为前几天，哎，就过年前吧，还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前
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对，
就是好像突然爆出了很多个。
嗯，
然后呢，经过那几个事情，比方说上海的云鹏，
嗯，
然后呢，成都艾克，大概就是还有谁呀、啊？
其他也没谁，其他不是都是私下在那说、
私下在聊。那最近比较火的是这两个人，
对，
这两个人。然后呢，当时他们在群里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在幕布喜剧开放麦群还讨论那个事情、
嗯，
然后还有人吵架，还有人退群，
对，
大家仿佛就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因为参与讨论的人，他也没有在真正的，不是说真正的，就是感觉大家在打字是聊不清楚这些问题的，
嗯，
聊着聊着就开始。就觉得哎呀，他不懂我说的啥，他不懂我说的啥，
对，就有点扯皮，
对，就有点扯皮。
嗯、
然后呢，后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个叫张冲的上海的脱口秀演员，
嗯，
他当时也参与了这样的辩论。他前几天给我发了一个私信，就是他对这个问题很在意，就是什关于撞梗抄袭，给我列了很多问题。然后这是他发给我的，我觉得他发得很好。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会用他发的这个提纲，我们就大概的聊一聊这些问题。
OK，
好吗？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咱们就开始吧。
好，
直接就聊一些，先是一些选择题，好不好？
好，
先是一些选择题。
嗯，单选题，
请听题。
好，
第一，撞梗了，创作时间在后的人应该扔掉这个梗吗？这其实他列了几个答案，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应该或者不应该，或者说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情况。大狗你是怎么想的、
嗯、
真诚一点好吗？
我
真
真诚
不要怕惹到别人。
反正这一期我表达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哎，对，都是个人的
看
法
、
嗯、
不涉及到什么其他的俱乐部啊或者什么东西。
对，我们不讨论人，
就是完全是韩大狗个人的想法。
看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出现，因为未来肯定还会有人出现类似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不如就直接就聊一聊。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有一点要明确，到底怎么算撞梗。
嗯，哎，对，怎么算撞梗。
对，我觉得我看了一下后面的题目，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就是觉得就撞梗嘛，就是撞梗这个词就比较高频嘛，你觉得怎么算撞梗、
嗯，因为很多人都在说撞梗，这个撞那个，这个撞那个。
对，
我觉得撞梗就是很简单吧，比方说我在聊电动车遇到了一个事情，
嗯，
我被外卖员给骂了，
嗯，
如果你也被外卖员给骂了，
嗯，
我的情绪跟你的情绪都差不多，
嗯，
我们的反击都差不多，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撞梗。
就比如说你是骂回去，然后他也说他也是骂回去、
嗯、他骂回去就是你骂回去怎么引发的笑点，他怎么引发的笑点。
嗯，
我觉得这大概率可能是，
也就是你喜剧处理上面是一样的，就两个人。
对，
就那其实就那就换回来，就是说撞梗，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梗可以不一样，但如果你喜剧处理是一样的，那就算撞，那也算撞梗。
但我
他没撞梗，
他撞了处理。
对，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牵强的。
其实怎么讲，就是我感觉大家就是抄袭啊撞梗就在那，就是这两个词很经常在聊嘛。但是一个段子它会有很多组成部分，每个部分我觉得都有可能撞。
哦，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比方说我的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办法、
嗯、
我觉得处理办法我会相信是撞。为什么？你比方说人大部分的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脱口秀演员也会找到比方说十个人他大概性格是差不多的、
嗯、
那性格差不多，你处理事情上的态度如果大家都是真诚的、
嗯、
从一个真诚的创作的角度面对观众也是真诚的话，那你发出去的反应回应 那可能就会撞呀。
对，
这就好像
这是合理的。对
对，我觉得这就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撞梗大概就是，我更愿意相信是撞梗。
嗯，对，
很多人是撞，
很多大部分是，当然抄袭洗稿这种都会有，但是很多情况是撞梗，因为比较常见是会有不同的城市的演员，
嗯，
然后类似的梗都会一样，
嗯，
然后这种我就觉得像，比如说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就是 gay 和 gay。
gay
和 gay 这个段子我应该在好几个城市听到不同的演员都讲到，
我听很多人为什么会有 gay 跟 gay， 哦对，拼音对吧，
对，说然后说就是 gay， 说那是 gay，
嗯，
然后，
哦，对，这种太多了，
对，
这我觉得这叫撞梗，
这绝对是撞梗，这个就是因为你梗就落在这上面嘛，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撞梗了吧，
嗯，
对，
那如果嗯，对，这算是一个撞梗。我更比方说什么样的撞梗，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我觉得大家你就回归到这个题，就是说你要不要讲？
嗯，
创作时间人谁先扔掉这个梗？我觉得这个追溯不出来。
嗯，就是说你是觉得各自讲，各自安好，
就各自讲各自安好。因为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梗的话，你就讲就好了。你前提是个人的行为，你喜欢你就讲，
嗯，
如果你觉得跟很多人讲的都一样，我自己有那种羞愧感，那你就不要讲。
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讨论的前提是演员比如说 A 和 B，
嗯，
都讲到了这个梗，
嗯，
然后他们彼此也不认识，也没有听过对方的内容，
嗯嗯，
那么完全就是一个跨空间的一个撞梗，
嗯，
我觉得其实就两种心态嘛，
嗯，
就一种是觉得他不会想要去扔掉，就不管是，
嗯，
他会觉得我虽然是比你晚几个月或者晚几甚至一两年，
嗯，
想到这个梗，
嗯，
但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对，这就是我就觉得，有些演员他的立场是这样的，我是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
我付出劳动了，
对，
我想获得一些回报，
对，
嗯，这个问题呢，大多出现在一些新人演员的。
是的，
新人演员的心态上，为什么？我觉得这就跟人的阅历是有关系的。
是的，
就比方说，他觉得付出就一定要拿到这个回报。那有些人，比方说他经历了一些事情，
嗯，
工作了很久，他知道，
嗯，
我既然做脱口秀这项工作，那我可能会做一些无用功。
嗯，是的，脱口秀大量无用功嘛。
对，你会做一些无用功，那。等你越来越讲的越来越多，你会自然而然的去抛弃这些东西。
对，就这也想我想讲的，就是有些演员他会觉得好不容易想出来，而且现场效果也不错，
嗯，
他会觉得不甘心，
嗯，
就是他不想就是因为我就比你晚创作出来，
嗯，
那我就不能用他，他会觉得挺委屈的，
嗯，
其实，
嗯，
所以这是一种心态，
嗯，
也有一种心态可能会觉得我操，原来这个梗想出来那么容易被想到，
嗯，
就是其他演员也想到，那我就不要这个梗。
嗯，
就这个东西没什么。
那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就不要了嘛。
你就不要了，
我就不要了，
你就不讲了，
我就不讲。
是我的话，我也不要了。
对，
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打算在这个行业干几十年的人。
对，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想一点，就是还是这个行业。太短了嘛，包括很多新人演员，
嗯，
他没讲多久，
嗯，
但我没在国外讲过，就没经历过国外那样的生态，
嗯，
但是据说你想很多演员可能讲了五年十年才会有慢慢出头，
嗯，
慢慢就上商演或者这些，
嗯，
所以他们经历过这个时间的筛选，
嗯，
他们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把一些撞的东西就扔掉了嘛，你慢慢淘像淘金一样，你留下来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东西。
对，但是我能理解你像这些在出头之这些出头的演员，
嗯，
他们在出头之前大量的商演，他们也会讲可能跟别人撞一点的东西。
对， 对，
这个是我能理解的，
就你只能靠自己一个机制去筛选，
嗯，
就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不一就是如果我真的很喜欢我这个东西的话，
嗯，
我可能会稍微保留一下， 我会保留这个，我对梗没有感情，我对梗的感情很不多，但我对我的情绪价值跟我想表达的东西有感情。
那我明白，明白。
在段子上有些梗是就是梗，比方说误会梗，
对
gay 跟 gay，
对，
有些就是说我就对嘻哈歌手有一个什么样的负面情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更喜欢我这个情绪或者我的观点的话，我
前提和观点嘛，
哎，我可能会稍微保留一下，因为这确实是我。
那你会改梗吗？
改梗我
就是
当然会。
对，你就观点情绪保留嘛，但你后面的梗或者落脚点你改，
你也可以改一下
撞的嘛。
对，我觉得是，如果如果各位新演员朋友，如果你想长久做这一行的话，那你没办法，因为你入行比较晚。你就要接受你跟别人撞的这个质疑，因为人家就先讲，就先接触了这个东西。
对，
那你要讲就要接受别人说你跟别人像。但你内心要坚定，你知道这是我自己想的。我未来会有一些更好的东西。
对，
要么你就及早扔掉都无所谓。
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别人跟你讲撞了，然后尤其是这个梗不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想出来，很多精力创作出来的话，尽快扔，才能让你更快的写出更好的段子。
哎，对，这就是，其实这说到底就像一个工作技巧一样。
对，
就所有的工作都一样，你怎么会更省力一点。OK， 那我们聊下一个好吗？
好，
两个人撞梗的处理结果，他们需要公开这一决定吗？
不需要。
就比方说我是第三者，
啊，
我看到了你跟别人撞梗了，我说你跟那谁撞了，那你需要告诉我说，我说哎，你跟那谁撞了，然后你俩处理完之后你需要告诉我吗？
不用嘛，就是你不是，其实这个东西说实话就是一个自我约束嘛，就是观众是完全不知道你撞不撞了，
或者你需要完全发个朋友圈。
不用，就是这个太把，我是觉得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就是没人在意，没有人那么在意你撞不撞，就是也观众完全不知道，观众完全不 care，然后可能会转告你的，他觉得撞的这个人，他是在提醒你，他其实是怕你之后陷入更大的误会，或者说这种舆论压力。
OK，
但是你就私下解决嘛，就 OK， 你知道你可能和当事人聊一聊，你比如说和你觉得我和随便乱说，我和西亚撞了，然后我去跟西亚聊一聊，然后我们自己两个人商量一个结果，然后就各自处理就行了。
对，
有人在问的话，我就如果有人问，我再说一下我当时和西亚是怎么处理。
对，然后呢，张冲发的这个问题，他有两个选项，第一是需要不误会会有人，误会；第二个就是不需要，别把事情闹大。我通过他给我的这两个选项，我来分析他是一个新人演员，他内心担心的东西，需要不公开会有人误会，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对，
这就是我们一些新人演员，他真的很在乎，比方说讲了几年的人给他的看法，这个我更想跟一些讲了挺久的演员说一声，就是你是，如果他问你这问题可能会影响他的话，那你就慎言，就是真诚一点。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老演员跟他说，提醒他，我觉得你这个段子和谁谁撞了，应该也挺真诚，他不影响不真诚。
对，
我觉得
我说的这个是，他是怕有人误会的意思，就是在背后说，哎，这个人不行，这个人怎么样看，这个人就是个抄袭的人，他讲脱口秀就是不行，因为他比较在乎别人这样的看法。还有一个就是不需要，别把事情闹大，其实他还是对撞梗有非常羞耻的东西，他才能提出第二个不需要，别把事情闹大。
闹大他也是担心别人
对
他看法，
对，也是担心别人说，所以他这两个选项反映出了一个心理，他对这个事情很羞耻，他觉得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撞梗不是被别人，你不要觉得被别人看不起，撞梗只是两个人恰好都想到一起了。不要觉得哦，我跟别人撞，那我真的很笨或者很怎么样。
但这个的问题就在于，任何一个 观众或者旁观众，我说的这个观众是比如说演员在听到你这个段子的时候，
嗯，
他也是作为一种观众，他不知道你是抄还是撞，
嗯，
那么他只能他能做的就是提醒你你这个是有风险的，
嗯，
然后你自己去处理一下。就是但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主要还是你很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抄还是撞，一定会有人抄，
嗯，
完全抄，
嗯，
一定有人是撞，
嗯，
但是反正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一旦发生了还是尽快处理吧，我是觉得尽快去和当事人沟通一下，然后你自己至少你自己有个解决办法，你也问心无愧一些吧，就是这个东西。
okay， 然后呢接下来三个问题我先提问完之后我们拿前段时间发生的例子来举例。
好，
因为咱们说不清楚什么是抄袭什么是撞梗，
嗯，
只能按具体的例子来分析你是怎么想的，好吧，
嗯，OK。
然后第三个问题，抄情节算不算抄？第四，抄设定算不算抄？第五，抄特别个人的前提算不算抄？好吗，我们来就是说抄袭跟撞梗，
嗯，
我们来找一下，就是咱俩同时打开这个视频好吗。成都有个演员叫艾克，他被别人发了两段说是抄袭，或者别人觉得是抄袭，然后最后反正乱七八糟说没有抄，各种乱七八糟。我们来听一下好吗，听第一个。
I love that song. It's like, how are you? Yeah. What is that? I love the sounds that people make. It's so random. Like someone there sounded like you were getting hurt. Ow! Ow! I love those sounds. I love the fact that as humans, we've just neglected speech. We've decided to go back to our history as apes and make those sounds again. Woo-hoo!What is that?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is. Woo-hoo! Woo! Woo! And we all know it. Everyone knows woo-hoo. Woo-hoo!
太爽了，太爽了，真太爽了。我讲了三年脱口秀嘛，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三年来我真的听过各种各样的欢呼声、尖叫声，叫什么的都有。Woo-hoo! 啊！这种，最后这种听得像是他的脚被踩了一下，啊！这种，你知道吗？我其实理解大家都是进化完整的人类哈，但我每次在后台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会儿上台要给我的祖先表演节目，你知道吗？我不怀疑大家进化完整，但是不得不承认，人类进化到现在啊，总有一些刻在基因里的记忆是无法磨灭的，包括我。介绍嘛，让我们掌声有请下面的人艾克，然后底下的观众呜呜呜啊，然后我上台呜，然后底下有个大爷都懵掉了，我靠，他们聊起来了，可是我听不懂。
OK， 这是艾克，
okay。
他这个美国演员
叫 Trevor Noah，
对对，他讲的是说。他在演出的时候经常呜呜呜呜，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感觉大家都回到了原类，来就感觉我们在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呢，艾克讲的各位能听懂，因为他讲的是中文啊，中文。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我可以先说，
都行，你先说。
哦，我觉得这就是抄袭。为什么是抄袭？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梗，我不相信是撞梗，我相信是抄袭。我们只讨论段子啊，
嗯，
因为我的想法是，就国外的观众，大部分的观众会哦哟，因为他们外放，更外放，
嗯，
他们会经历各种，不管我们看到的专场或者体育赛事或者各种东西，他们喜欢这样表达自己，
嗯，
但在中国，很少，就是不多，向着哦咦，大都啊啊。可能是这样的叫，或者可能要，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所以我觉得首先他们讲的前提是一样的，这个一样是美国更容易发生的事情，那中国更不容易发生的事情，你有这个体会已经很难了。那再者说，我为什么觉得是抄袭的出发点是，你大部分演员在演的是拼板， 你可能是第一个出场，第二个出场，第三个出场，第四个出场，你越出场到后面，你不会有呜呜的声音，除非你是主持人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呜呜呜。你有这样的体会，能想出跟别人一大概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就太奇怪了。就是你的经历不足以让你很快的想到这样的段子。
嗯，
这是我个人觉得。
OK，
有几，我这纯粹是个人原因。
明白。
我先从我分析这个段子创作出来的历程。
嗯哼，
我们创造一个段子，肯定是我们有这样更多的共鸣的时候，我们才能注意。
因为它算是个观察类段子，
观察类的东西嘛、
嗯对嗯，
这是观察类的东西。如果国内经常不出现的话，你恰好能捕捉到也挺好。因为就算我们你不是抄袭，你把这个前提说得很清楚，但是你能想到，就是你发现别人都喜欢雾，那你想为什么雾？你能想到跟，它一模一样的猿类雾雾雾这样的东西。
嗯嗯，
那你可以往其他方面想呀。
我的感觉，哎，这个事情当时确实因为涉及到的两个俱乐部我都有关系比较好的演员。
哦，我这你就不要跟我扯这个。
但是我就不扯，我不扯这个东西。我个人观点，我就觉得这个是抄。
嗯，
我的理解是，我和你想法是不太落脚点不一样。
嗯，
我是觉得从结构上面很像。
嗯。
就是两段它的结构，或者它整个一个怎么去讲这件事情的层次，我觉得我是觉得比较接近的。
哦，这个段子我们分析啊，第一点，他们都先讲出呜呜呜，大家为什么呜？
他不是他先呈现，就是相当于先呈现观众是怎么样呜呜，然后再是再说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给我像回到远古时代的感觉。
哦、对，然后
再解释这个远古时代的东西。
对，再把这个猿类去展开
再解释一下。
截取的 Trevor Noah 他的展开的部分没有艾克的多。
哦，对
对，就是艾克多展开了一些。就是、
嗯、都展开后面的，哎，你俩怎么聊上了？
对对，然后相当于举个例子，相当于某一次观众怎么怎么样。
嗯，
我的感觉就是，我听到这两个段子对比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应该是
不用讲。
我觉得他是怎么创作出来？有可能我的猜测，
嗯，
就是这个演员看了 Trevor Noah 这个专场、Trevor Noah 专场就传播度很广，
嗯，
然后觉得哎。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觉得哎，确实我在演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
嗯，
然后
遇到过，
对，然后觉得哎，
只是遇到过，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成猿，就是猿人猿类这个东西还不错，然后他又用了这一个相当于一个类比，
嗯，
然后再在这个类比上面去展开了往下去写，
嗯，
然后做一个互动的段子，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么创作出来的，
嗯，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100%的抄袭，
嗯，
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判断里边，它应该是很受这个影响，至少这个类比的影响。
对，所以我觉得抄袭，这个抄袭不是说100%抄袭啊，就是说我觉得一定是看过、听过才写出这样的东西、
嗯、
因为从你创作一个段子的流程来说，我有这样的想法，
嗯，
如果我真的碰不到的国外的一些东西，比方说 LGBT 真正那些碰撞、
嗯、
游行，
我明白明白、嗯、
你怎么能写出游行的段子呢？
对对，这点是
这是我在揣测，好吗？然后呢这个，然后呢我们再看它有第二段。
我那时候最厉害的就是打篮球，高中时候所以我就会觉得女生喜欢看男生打篮球，后面我了解到女生不是喜欢看男生打篮球，女生是喜欢看帅的男生做任何事情。你明天让王一博去织毛衣，哇哇，织毛衣好 man 啊！你打篮球太娘了，你个死娘炮！
男生，哎，我就去再去打篮球。我打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我用我的经验告诉在座的男生嘛，女生根本不是喜欢打篮球的男生，他们是喜欢长得帅的男生打篮球，明白吗？就是他们喜欢看长得帅的男生干一切事情，你懂吗？啊，跳皮筋，哦，真帅啊！啊，织毛衣，哦，真帅啊！抠鼻屎，哦，真恶心。
OK， 然后这次我先说呗。对，我觉得这个不算抄。
嗯，
我觉得这个算撞。
为什么？
就是这个很，这个其实比 Trevor Noah 那个看着更像抄，是因为他先是从打篮球， 然后讲到织毛衣，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哦，加上打篮球长得帅的人干一切事情，
嗯，
然后到织毛衣，会觉得这三个梗就是很重复很重合。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它大概率是一个撞梗，就是双方都各自想到，是因为首先就是不是喜欢看打篮球，是喜欢看帅哥。
嗯，
这个东西不管是网上的创作，还是各种作品里边的创作，加上甚至这种东西，我们学生时代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学生时候不讲脱口秀，都不知道脱口秀是什么，但是这句话大家会知道，就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观点，
俏皮话嘛。
对，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共识，所以它会有共鸣嘛。
嗯，
这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东西。
嗯，
然后它引发到织毛衣，然后我是觉得。喜剧创作上面织毛衣是一个比较长很容易想到的，
对，你比方说我形容一个男很娘或者很做很娘的事，那我肯定先做女生做的事情啊。
对啊，
女生，那我们在小时候或者说我们接触的就是跳皮筋，就是看妈妈织毛衣，
对，
那还做什么事情，男女的差异，
顶多什么做指甲，
做指甲，
但这个做指甲你放在这里面不合适，
因为它不是一个
对
动起来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这其实类比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做指甲它是一个美化，它不是一个兴趣爱好，
对，
所以兴趣爱好里面你可能织毛衣或者跳皮筋，我觉得就是男女就是他要去找到一个就是男女生会对在这个行为上面有对立的东西，
嗯，
就女生做这些东西，
嗯，
男生做这些东西，
嗯，
所以织毛衣会撞到，我是觉得它更像是撞，但是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想到，
嗯，
确实容易想到。
我跟你的观点大概差不多。我当时传播了他两条视频嘛，
嗯，
就是一个是前面那个视频，一个后面这个视频。那我后面这个视频我根本就没有纳入我的讨论范围之内，我根本不用去思考，用这一个段子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抄袭，因为这个段子太。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只不过是 Storm 很早之前讲了，然后放在网络上了。
对，
对，我觉得只不过是 Storm 刚开始，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如果你比 Storm 早讲脱口秀，那你可能讲出来，但 Storm 就是比你早讲脱口秀，那他就会把这些刚开始容易想到的前提讲出来。为什么？因为 Storm 在入行的时候他也是个新人呀，他不是说是一个完全体 Storm，
大家都是新人嘛，
对啊，
在
对他
对
以他现在他可能讲了很多年，他是个非常成熟的演员，但可能在之前他也是一个新人 Storm 呀，新人 Storm 肯定就会讲一些大家都容易想到的东西呀，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这对我来说拿这个东西去指责一个人的话，那我更觉得是你真的讨厌这个人，而不是说去，这是我个人觉得，好吗？然后呢，从这个点，那我们就能引出上海前阵子更火的一个事情，就是，都闹到解约了，就是云鹏的这个事情。云鹏的这个事情，我们打开推文，我们也聊几个，我们跟我们的听友说一下，好吗？跟我们听友说一下。
但我们得选取一下，因为、这个、
我们就选取，就太多了，是吗？
太长了。
肯定是选取嘛。肯定是选取他撞的一些东西嘛，好吗？
反正文章
我来选取一些案例。OK， 比方说这里面撞的东西它涉及到主持跟演出，我觉得正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给聊完之后我们就再聊一下各位如果同行听到了你自己判断一下，反正我们只代表个人的思考方式，好吗？然后我们聊第一个，就是云鹏说他在别人说他互动的时候跟其他互动演员给撞了，他问这个问题，比方说你是观众，我说大狗，不，我说哎，这个观众，这种冒犯你能接受吗？
可以，
能接受，
啊，
那你个傻逼，再冒犯一点，那我可以再冒犯一点，你个傻逼，对，然后呢，这是一个主要的东西，就比方说你能接受这样的冒犯吗？如果观众说能，那我再冒犯他一下，这是一个喜剧的东西。别人说他撞了其他主持人的，这个这是在主持类别的东西。
主持，
因为他主持还有对，这是一个主持类的东西。那我们就聊主持类的撞。
好，聊主持。主持撞的肯定是撞呀，就是 我自首，我也主持的时候，我主持次数很少，五次以内嘛，但我主持也用过一些公、
嗯、
所谓的公用梗，但其实说公用梗也不是合理，它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抄袭，
嗯，
它甚至都不是撞，
嗯，
它就是抄袭，因为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嗯，
是我看其他主持人
用了，嗯，
然后很好用。
嗯，
然后我是一个新人主持人，
嗯，
主持人他就是靠一个经验来制造更好的效果的东西、
嗯、
那我直接我怕场子冷掉，我就用了这个现成的好用的东西，
嗯，
然后因为我会觉得我主持人我不能让场子冷掉，就我的工作就让场子在开场时候热起来，
嗯，
所以有好用的东西我就用了、
嗯、
然后对我确实也用过公用梗，
嗯，
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嗯，
这不是说全国都用公用梗，然后很多东西一起就是没事的、
嗯、
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用的一个东西，
嗯，
最好还是不要用。对，我个人我也在慢慢摒弃那种比较常见的公用梗，去想一想自己的判断、
okay. 这公用梗有很多，比方说
太多了、
你是哪里人
啊，不是苏州人，
苏州哪个区的，
不，比如说新区、
哎，乡下人，
对对 对，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啊，果然没什么回头客
啊、嗯、
什么还有什么很多了、啊、互动当中，其实因为我们因为这个圈内人会知道，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方就是云鹏另外一个互动梗、
嗯、
我们再举一个让大家理解一下，就比方说你就是问观众，你猜，就是问观众猜我多大，
嗯，
观众说36D，
嗯啊，就是便宜梗嘛，就是这个东西都已经，哎，我觉得这不算互动梗，
嗯，
它是一个，就是它其实算它，你从结构上它是一个段子。
那我问你，
嗯，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很多，
嗯，
你今天怎么，你是做什么的呀？
嗯。我做什么的？我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嗯、
哦，你看啊，我之前问其他观众，我说你这个观众回答还挺合理。我之前问其他观众，
嗯、
我说你坐啥？他说我坐地铁，我坐凳子，
对，
我坐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
坐什么坐。很多演员讲过不一样的东西，
文字梗
，
对对，
有我坐凳子的我听过，坐地铁我听过，
嗯、
坐车我听过、
嗯，
各种我都听过。
嗯、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正常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跟观众拉近距离的问题上，
嗯，
我承认很多演员都是自己想到的，
嗯，
我们在跟观众拉近距离的问题，就只很多只问那么几个，你做什么工作的？
对，
你今天怎么来的？你们是情侣吗？
嗯，
你家住哪？
嗯，
你追他吗？这就是一个正常人在，因为我们。前辈给新演员的灌输的概念是你主持人要跟观众拉近距离，
嗯，
那我们往回倒嘛，拉近距离那你要问什么，无非就是问这么几个问题，
就了解他嘛，
对，问这几个问题之后那自然会碰到一些一样的东西、
嗯、
稍微一样的东西，
嗯，其实主持当中比如说开放麦或者商演开场主持，
嗯，
一般撞梗就会两种嘛，一种是有一次什么什么观众说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是一个相当于举个例子，举一个观众的反面教材，
嗯、
这里边会撞。
嗯、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了有一次我问观众，观众说我是坐凳子或者什么、
嗯嗯，
然后还有一种是互动时候出一个公共梗，
嗯，
比如说你们在一起多久了，然后你回答，然后说或者说什么回答的不一样啊，什么你是不是被绑架的，什么什么，
对，
说绑架你就眨眨眼或者什么，就是直接对于观众和观众对话当中他。抛出一个其实是公用的一个东西，
对，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主持的时候，我根本现在就都不用那种，就我避免自己主持。然后呢，因为我没有精力，我没有精力，
和我一样的，
对，我没有精力去想更多主持的东西。
嗯，
是因为我现在有很多工作。那我觉得演员有一些观念，就是他觉得主持不是特别的重要。就是主持讲的东西不是特别的重要，
嗯，
他有这个先天的东西。那比方说我在主持的时候参杂了我个人的段子，我天然的会认为我个人的段子比主持那个东西更重要，
嗯，
所以他不太在意到底是不是公共或者说就是他不会想新花样， 这个就有一个做的非常好的例子，你比方说傅航，
嗯，
因为他喜欢跟观众互动，那他就在互动上做很多花样，
嗯，
因为这对他很重要。他没有抄任何人的互动，
嗯，
就是他不会抄，他经常互动，他不会抄别人的互动，
嗯，
都很多都肯定是自己研究过的，自己想的。那你现在的主持人他不在乎这个东西，所以他不想。
就是主持这东西你他就是，我是觉得主持是他本身就很奇怪，
嗯，
就是我们拿商演来说好了，商演的主持人，他首先他需要面对的是可能一半以上，其实我们行业就一半以上是第一次看线下脱口秀的观众，他要把这个场子热起来，至少不说很炸，就温吧，让后面演员好讲，然后他要互动，可能也要讲自己的段子去铺一下，让观众知道什么是脱口秀，那么铺段子这个就不讨论了，但前面这个部分主持的多的他也会知道，你要主持的更好，他是靠一个经验的累积，就是我经历过这个情况，我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去说。可能我第一次上台主持了，你们是什么工作？银行啊，挺好的，挺好的，我就也没有出梗或者怎么样。但是可能下次以后啊，银行我可能想了一个东西。
哎，我之前银行，哎，你们银行都是这样点钞的吗？会这样点钞会有什么什么那个啥？你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那，明白，
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对，
如果你在乎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你经常主持的话，
对，
你对自己珍惜自己每次面对演员的面对观众的机会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要做到，就你这是向好，你要向好。
但是很矛盾的呀，就是，举个例子好了，那我随便乱说，可能你主持十场和一百场，一定是会不一样的。然后你可能每多主持一场，你的主持技巧会越来越丰富，你的准备、你的反应力也会打磨得越来越好，但是他第一次或者他前十次，他怎么办呢？一个新人他一定会有，
对，
我不是洗地啊，是我在想这是很矛盾的东西，就是一个新人他一定是从一到一百次的，就不管是傅航也好，任何的主持人也好，
对，
他一定是从第一次上台很木讷到一百次游刃有余，
对，
那他前十次他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就是有些新人他会有一种压力，尤其是新人主持，我如果我是个新人，他会觉得我是个新人，我以我现在的水平，我自己的反应去主持，我会场子还是很冷，但是我别人让我来主持，我有我的职责，我想把场子热起来，但是如果靠我自己的水平，我很难把场子热起来，那我到底该不该用那些公共梗？我如果用了公共梗，我的任务今天任务一定完成的还不错，我后面演员也好讲，场子也不错，观众也不会在意这是个公共梗，观众也会挺开心的，但是我用了公共梗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他
所以我从稍微人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拿这个一直在攻击一个人的话，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我觉得你是真的想攻击他，就是你肯定是发生其他事情，所以你才举例这么多来攻击他，因为你们可能同台过，他可能为你铺了，你可能享受了好的一个演出环境，他用一部分公共梗，如果他是个新的主持人演员的话，因为你们不主持，对吧？你很多演员不主持，那新人只能落在新人主持头上了，那你要求他多少？这个是一个考量的过程。
对，而且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温和包容一点。
但说实话，我觉得目前整个行业内对主持公共梗这一块，
就比较温和，
手还是松一松的，
松一松的。那
这个东西，一方面说老实话管不过来，就是全国你几百个主持人摆一起，基本上60%的梗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局限性，就是主持人他在商演当中的功能，他的 可能他的就是更比演员来说更加的功能性一点，他更加模块一点，
嗯，
他是需要一个承上启下过渡全场，
对，
然后不光是报幕，他需要把场子调节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温度上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也有一说一，就是主如果真想做一个好的主持，那一定是要尽可能的去一点点一点点抛掉这些公共梗。
对，
国内有很多好的主持，当然我没有接触到，但我听到很多人去讨论说有些好的主持，或者包括梁彦曾，然后包括其实我在上海，我一个好朋友小杜，我觉得他主持也还不错，就是会避免，尽可能的去避免。
你避免之后，你会很出彩。
他会有一种自己的风格，
对，你有自己的风格，你会很出彩。所以说各位，你还是要我说的，你要把它当回事，就好像比方说我们打游戏，打王者荣耀、英雄联盟、辅助位很多人不喜欢，
嗯，
对吧，辅助位很多人觉得不喜欢，
嗯，
他天然的就会有一点这个东西。但如在职业选手那里，辅助位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他有时候是队伍的大脑，就要围绕他建队，对吧，因为他指挥能力特别强。所以我觉得各位不要对主持觉得主持很就是给别人串串场的，主持也是在表现你自己。如果你带着这个目的去的话，主持是让你尽快进入商演的一个渠道。
也对
对，主持是让你进是让你较快进入商演的一个渠道，那你较快的进入商演，那你就要付出点努力，想点新问题，想点新花样。就是我看过抖音很多互动，真的就非常好笑。你比方说小哈的梗，就比方就小哈经常有一些观众给他送东西，女观众送给他之后，小哈转手送给其他女的，小哈说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渣男。
对，
就是你说我是会被逗笑的，因为没人这么说过，这就是很好笑，就是他很强烈的个人特色。他就
是
渐渐的，
是，
这就是他。所以我觉得演员你把你的性格带到台上去主持，你去没问题的。
关于主持，我刚想了三个点，就是我的三个观点。首先你觉得你说主持是更快进入商演，我觉得这点不一定。就是我觉得主持，我的感觉啊，就主持首先你商演主持先要从开放麦主持练起
啊，对，
对吧？然后我觉得主持人是需要有一定硬段子储备的，就是你没有硬的段子托底的话，有时候可能场子巨冷，你需要靠自己很硬很炸，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段子去把它凿开来，它一定要有这个储备的。就不是说我觉得在脱口秀主持人里边不是说你互动很强，
那我问你，那主持那我可能有5分钟硬段子就可以了，
那可以了，
对啊，你要你演员拼盘你要演15分钟，
对，
那我现在有5分钟，那我肯定就会比你
对
就快一点，
是的，
创作10分钟跟创作5分钟差很多呀，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
对
更快的话，你就要在互动上多付出点努力。
对，然后讲到第二点，就过渡到第二点，就是说实话，不管你是讲主持还是演员，因为我们知道脱口秀行业里边主持和演员不是割裂开的呀，基本都是演员在客串主持嘛，不是会说会有一个专门的主持人在这，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是为自己讲脱口秀，就是你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就是你把自己当回事，就是不，你想要讲得更出彩，不管是主持还是什么，就拿出主持来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东西。
对，所以这点呢，我要支持一下云鹏，就是如果他因为主持被人这么说的话，就是闹到公共场合，闹到公有就是流量去，就朋友圈这些，那我觉得对他稍微来说不公平。
如果是用公共梗，我单论如果用公共梗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有些过，但是怎么说呢，你用公共梗它不是个好事，
它对，我承认它不是个好事，但是那我问你，你们遇到所有主持人都可以单拎出来发个公众号，
但对对，但所以但之前云鹏这件事情，他的问题不是只有主持的时候有公共，
对，就说接下来的东西，
是
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gay 了、盖了，跟那个
包括很多，包括什么交警罚款，那个什么讨价还价，
对，
然后还有 给就讨价还价，然后密室，
嗯，
密室的段子，
嗯，
很多，先就上面这些东西，
嗯，反正就是他有过很多跟别人撞的东西，
对，
撞的东西，那然后呢，大家指出他的问题，我觉得大家指出来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嗯。
对他来说
是的，
就是我觉得前半部分不公平是因为我对主持的这个问题的单拎出来的思考，
明白明白，
那加上后半段你跟别人还又撞了很多，比方 gay 盖什么跟 交警罚钱，你说能不能五十什么，你给我这个讨价还价呢，
对
对，这个东西呢你跟别人又都撞了，那可能你可能会是你是一个新入门的演员，就是新人演员，然后呢你想较快的获得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
嗯，
演更多的出，
嗯，
让观获得一些虚荣上的东西，比方说观众很喜欢你，
嗯，
你讲这些很快的东西观众很喜欢你，
嗯，
他可能我在自己在思考啊，如果一个新人这样的话，那我会觉得是他的观念有点问题，就是他太着急了，这可是我可以接受，
嗯，
就是我知道这都是不好的，但我会往好的方面想，他太着急了，他需要别人给他刹刹车，需要别人指出来。
但是他从2018年开始讲脱口秀呀。
哦，那他就是自由散漫惯了。
对，就是，而且当某个演员的段子很容易撞，
嗯，
那我不能说他一定就是抄到处抄，
嗯，
不能这么说。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他的梗想的比较浅。
想的比较浅，偷懒，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这门艺术的东西，没有再往深高的追求。
对，然后而且就是如果你想的比较浅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这个段子是撞了，
嗯，
扔，还是就是如果要求严格一点的话就是扔，
嗯，
但是有两点就是新人的困境，我经常能看到，当然我也自己也老不到哪去，但新人的困境就是一，我创作产出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他就会觉得如果我扔了我没东西讲了，可能有些段子我们说他便宜也好容易想到也好，那么如果你撞了你去扔，他可能15分钟一扔扔的只剩下7分钟了，那他就很难办。第二点是新人演员在台上他的安全感来源就是笑声，如果没有笑声他会很崩溃，他会很绝望，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他就是，
嗯，
他抱着这个救生圈一样，他就觉得这是一个
我先把这个应付过去，我下了台再说吧。
对，他说他说如果我不讲这个我就观众不笑我就没有安全感，我就
你这个问题就，嗯，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嗯，
第一是自己的问题，
嗯，
自己的问题，嗯，就是我从开放麦到商演经历了很长时间，我经历了很长时间，别人你就不让你讲，就你一讲别人，你讲什么别人就对你那种很不好的发出的那种声音，
嗯，
我遇到过，
嗯，
然后呢现在演员为什么不能经历这些，我觉得可以，但是为什么又不可以呢，是因为俱乐部的原因，有很多俱乐部他着急让新人上演出，
拔苗助长，我觉得现在就是行业拔苗助长呀，
这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俱乐部有拔苗助长的这个行为，
嗯，
允许一些稍微新人的演员抓住一些稍微有点撞的梗，
嗯，
你允许他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去骂这些人。
骂哪些人？就是
就骂这些人，你自己的演员你不骂，你可能你去骂别的演员。
我明白这个东西。
哦，那我个人觉得就是，
不，但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演员，
是在演员，但是，嗯，我是从一个我们。比方说我们今天就讨论大狗的事情，全圈子都讨论你，
好，
那我觉得如果我纵容我底下演员讲你这样的东西的话，
嗯，
那我最好就不要参与讨论，因为我内心知道什么样子的，
嗯，
如果你坚守不了这个底线的话，
嗯，
那我觉得那除非你比方说我现在我找的演员， 我基本我们杭州有一些演员慢慢一年一年的成长，他们讲的不错，但是如果你让他讲十五分钟，他就有别人段子的影子，就会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但你让他讲七分钟八分钟十分钟，他有自己的风格。你说我要让他凑时长还是怎么办？我的选择是
不
凑时长，
肯定不凑。我们来赛也是，
对，我的选择就是我就让你讲七分钟十分钟，你发挥自己的特点。
对，
我知道有些演员在或者俱乐部或者可能会有些人在背后说我们坏话，说你看我这个演员到那我就讲十五分钟二十分钟都能讲，在你这就讲几分钟，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来？我希望他是善意的想我，大家是善意的想我们的俱乐部的决定。我是希望你展现给观众的是你个人的风格，如果你扩大这个时间的话可能展现不全。
但是这个东西我刚刚讲到，我觉得演员想成为好演员他一定要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他一定是尽可能的去让自己不要讲那种太容易撞的这种东西。对
对，
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红利期，他对自己，我不是说不能不说脱口秀能赚多少多少钱啊，就有好有坏，
就是这样。
但是 OK，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他保持一个忠贞，他在那个守身如玉，然后看着其他人在这边商演那边赶场，然后一个月赚个一万多两万块，他就觉得哦，我不行，我自己我的段子没有十五分钟，我段子还没到，我段子便宜，我没那么好，我不接商演。哇，他这太高贵了，就这个品质太难得了。我也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
他应该这样嘛？
对，应该这样嘛？
但是行业在，
我觉得大家还是你有更多坚守底线的俱乐部，更多坚守底线的演员，这个行业才会更好嘛。如果你想做三十年的话，
对，
如果我想会说笑做长久的品牌的话，那我就要多花费用请一些更好的演员，然后呢我成本会高，那我会接受质疑，但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那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要做三十年。
明白，
那我尽量按我自己，我们不批评别人，因为我们没有指代任何人，就是你
对对对，是
就是各自我倡议嘛，大家稍微努力一点。
但我觉得就是演员还是逼自己多写写，
对，
多创作。
所以我觉得这对云鹏是个好事，从这件事情当中说明不了他是一个抄袭，但最起码可以说明就是有这样行为的演员经常跟别人撞的，就是一个懒惰，跟对自己自身的要求
对
较低的一个人。
对，
所以别人说他，我觉得这及时叫回来是好事情，你会有支持而后勇。
对，
所以
就看能不能后勇。
对，你支持而后勇，我希望，我觉得云鹏身上还是有一种劲儿，就是别人说了你之后，你还年轻嘛，你做给大家看嘛，就打别人脸嘛，希望他努力嘛。然后呢我们再聊以下几个问题就会比较稍微快一点了，好吗？
好，
你要问一下，可以适当引用别人段子吗？
对，我觉得那三个选项都挺好的。第一个是完全不能问，第二个我一个十分钟的主题内容只引用了别人十秒，不算抄，只要我能往下发展写得比他更多更好笑就可以。 C， 在某些场合下，比如作为主持人，演员实在不够了，为了救场我可以讲一些别人的段子应急。
OK， 我先把 C 排除掉。我觉得你再那个啥，你大不了讲开放麦的东西，你也不要讲别人的东西。
对对，就是你演员实在不够讲其他的东西。
对，你讲开放麦都可以，千万不要讲别人的段子。
对，
千万，这就是完全，你最起码要他们人要有点脸。
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像餐厅做菜发现没肉了，我叫两份外卖，叫别人的隔壁饭店的叫一份菜过来送给。
对，我到你店里就吃这个了，你给我叫。我觉得不要。
对啊，
不要。
然
后
B 我其实不太理解 B， 就是我一个十分钟的主题内容引用了别人十秒，他引用到底是什么？就是十秒到底是什么？
我这个我经常很多的，你比方说大家在讲到男女 关系对立的段子，
嗯，
很多人会讲到这样的素材，
嗯，
比方 Storm 讲一些卫生巾的段子，
嗯，
其他人在讲一些，男女对立的段子，
嗯，
就会突然说一句，哦，我们就是普通又自信。
那，哦，我确实我也有这个
东西。哦，对，你看，你看，这就是说，你会用到杨丽的普通又自信，你们男人就是普通又自信，
嗯
嗯，
但这个情况
这叫引用段子吗？对你来说叫引用段子吗？
你严格意义上它就是引用段子，
okay，
因为普通又自信这个它的出处是杨丽，
嗯，
但是呢这个例子又有一点特殊性，就是它已经成为一个互联网上传播度非常广的一个词，
哎，这就是我跟你认同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现象。
对，
我引出这句话就是杨丽最牛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把男人普通又自信，变成了一种现象，变成了一种就好像，我们观察类喜剧我们提出来的观察。
嗯，对，他现在这个词就像给我一种感觉，就像他已经变成一个互联网上大家用的很长的普信男嘛，普信男他就跟渣男这个词一样，你想五年前可能十年前没有渣男这个词出现的，
嗯，
渣男也是一个互联网的产物，
嗯，
渣男、
嗯，
现在动不动就啊他是渣男，不分析完这渣男，但是也在用嘛，
哦，我觉得对这种情况，第一我觉得他肯定不算引用段子，就是你可以引用
不算，
我觉得你可以引用，
嗯，
但还有一点就是就这样东西你引用吧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把落点落在杨丽的那个梗上，你落不到，你没他讲的好，就是你没他讲的好，一你没他讲的好，二你根本就不可能，观众就不会认为你落到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引用一下是 OK 的，
嗯，对，但我觉得引用的还这前提还是普信它有一定的传播度，
这是传播度嘛，
就是可能观众现场笑的那些观众里边，
嗯，
很多都没有听过杨丽原版的那个视频，
嗯，
他可能上网他知道啊普信男普通又自信这个东西，
嗯，
他就笑，
嗯，
我觉得这个前提因为它有特殊性，所以我觉得这个用一下无妨，你提嘴无妨，
哦，我觉得提嘴，
然后但是如果你引用的是其他演员的十秒，
嗯，比方说大狗跟我们都不出名，
嗯，
然后我今天就特别喜欢大狗的，
比如说某个段子，然后你就
我就
提了一下，
我就提了一下，
插在你的段子里边，
对，
嗯，这肯定不行，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肯定不行。
Okay.
比如说十五秒、两秒，只要是这个是别人的创作东西就不行，因为有时候一个梗，它可能就几个词，它就可能讲出来这个，比如你观察嘛，我们经常会说观察是喜剧里边。创作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本身这个前提，
嗯，
它就足够荒谬足够好笑，
嗯，
讲出来就会有人笑，
嗯，
那么这个东西你如果去引用我觉得也不好，
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主题内容你别引用吧，就是，
okay.
就话说你用网梗都不是什么体面行为，
对，
就是还是这种，就是无妨，也不会有演员就跑过来说，
okay.
哦，你讲这个东西，但是尽量不要
，OK，
能不要就不要。
好
，OK，
我觉得大家已经能听懂我们在表达什么了。
嗯，
然后七，超短视频、电影、小品等脱口秀行业外的段子算不算？当然算了，
算超，
当然
算，
这就都不用那个啥，就是算超。
你用网梗都算超，
对你用网梗，你讲别人的东西，让人发笑的东西，你讲出来。当做你主要的手段那就是抄好吗？
对，
八，哪些材料可以作为创作时间证明 A 录音 B 录像 C 朋友圈或者微信聊天记录 D 微博 E 百度云盘或者阿里这个
都这五个都是创作时间证明，但是就它至少可以证明你这个段子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是可追溯的什么时候写的，
嗯，别人指责你我最起码说我没有，对我没有抄，我可能之前想到过，
对，
嗯，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举个例子，
嗯，
你讲一个段子，
嗯，
比如说随便来说，理发段子好了，
哦，
你理发段子发现有人跟你说你和韩大狗理发段子撞了，
嗯，
然后我一拍，我说我这个2018年，你看我这条朋友圈我是发的，
嗯，
然后你知道，哦呀，我你是2020年才写这个段子，
嗯。嗯
但有可能我也扔掉了，你知道吧？
嗯，
就可能我写的早，我也扔掉。
嗯，
就是、
我都不讲了。
对，就是可能就是哦，操，原来撞了，那我也不讲，就不是说先写先有理，
嗯、
就有理。他可能先写的人，他意识到和后面来写的人撞了，他可能自己也会筛选、自我阉割，自己去把这个奖扔了。
有很多这样的，
这是一个。我不能说他一定是正确的优秀的行为，但我觉得可能很多好演员他也会在做这样的事情。
OK，
对，但你单论这个时间证明来说，这些都是时间证明啊。
嗯
嗯，没得说。
好，从自我出发，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原创？我哎，这个我要专门说一下，怎么做好原创？
嗯，
你看我的段子很少跟别人撞。很，
你的段子太独特了呀，
对，几乎没有跟别人撞的东西。
对。
我这是就算比方说我写稍微写点观察类的东西，我也不会跟别人撞的原因，这是我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我有自己的创作方法，
嗯，
跟对喜剧的态度，
嗯，
我知道怎么把我个人的东西融入到让观众听到的东西里面去，
嗯
这是我有自己的一部分的能力在这里。我希望各位，如果你为什么经常写的段子容易跟别人撞，为什么你老写不出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的段子，第一是你的功夫不够，第二是你没有学到更好的东西。那我建议你，比方说你想，我们有喜剧月什么的，你来体验，你想加入我们江浙沪，对吧？你想来我们当我们签约演员，我是真的觉得我的方法可以教给你，因为我就是可能我就是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教给你，可能就解决你的问题。
嗯，
我对你为什么跟别人撞，你想表达什么东西，你想讲什么样的段子，你为什么讲不到你的点子上，我有自己的分析的办法，我能让你变得更好。
莱赛喜剧也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培训体系、
哎、对，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有自己的教材。
对,、
嗯、
对，你说你怎么做好原创，我就觉得就是没好的教，或者你自己琢磨不出来。那如果你现在想的话，你向好的演员请教，对自己要求高，我觉得这就是两点，加强学习，然后向好的人请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就 OK 了，你肯定能做好更好。
怎么请教？反正
请教就是，你比方说，你像有一些演员经常跟我探讨段子，陈泽他们经常跟我说。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段子，效果时有时无。
啊，这个对的，这个是聊聊。
时有时无，你来找我。
嗯。
我一听我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你是怎么讲的，我是怎么讲的。如果我是我的话，我会怎么讲？
明白。
保证不会脱离你的看法。
对。
但是，就是因为你表达不清楚。
对。
Chris Rock 之前说，就是他纪录片里说，就是说你也会讲笑话，我也会讲笑话。那我们什么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让别人注意力，观众的注意力。那观众的注意力是有存在技术层面的，比方说我这样说前提，观众就能听明白。
嗯，
我这样表达，观众就听不明白。
嗯，
这是需要你要么你自己想，要么其他人讲得好，可能你都不知道，可能就是因为我这个没讲明白，观众不笑。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多
聊一聊，还是
多聊一聊。如果你想那个啥，我能帮的，我会尽量帮。我希望各位加入我们。OK。好。
OK。
对，
我对于这个像演员请教，我觉得是就是，你觉得写，但我觉得有点跑题啊，就是要怎么做好原创？
做好原创就是
做好原创，我觉得。真诚，就你不能丧失你的表达欲。就是我在很多新人演员上面看到，就是我刚刚提到，因为他很追求这个安全感，也就追求这个笑声，然后他就丧失了一些自己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东西。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圈子，就不能叫圈子吧，就是请教。比方说你是我们这样俱乐部的演员，
嗯，
如果我是俱乐部老板，我有话语权。你想成为像大狗说的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会给予你帮助。
对，
如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的话，你根本也不用想怎么做好原创。就是我要，当然有些人他底色是好的，但他会遇到一些歧途，
嗯，
那就需要人及时的规劝回来。
对，
我觉得请教也是，
但有可能规劝不回来的，
有可能规劝不回来就不要规劝了。因为我在讲段子或者我在思考东西的时候，我会经常看一些东西，然后呢去问我的朋友一些的建议。
嗯，
你比方说我也经常听周奇墨在各个播客里输出自己的观点，我是真的对我有帮助。
嗯，
就是他讲的东西对我有帮助，他改变了我。
嗯，
改变了我做事情的态度，改变了我写段子的态度，我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这是需要外力的。
对，
主动跟外力嘛。
对，就是有时候这个外力不是说一个人直接去和你对话，
嗯，
但你可以自己去吸收这样的东西，去把它去让这些影响到你。然后刚刚讲到和演员请教，不管是老演员新演员，
对，
但是你可以去聊段子，但如果你问你去请教其他演员说我如何做好原创，
哦，
或者说我如何创作段子，我应该写些什么东西，那你一定不是个好脱口秀演员，你永远成不了好脱口秀演员的，你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脱口秀演员，你就不是个脱口秀演员。因为你至少要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我们去聊这个技巧，可能说啊，你这个梗怎么讲，你这边往后怎么翻，这个东西都可以去交流。
对，
那不要问这种，不，我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意思，
嗯，
我说你不要去和其他演员请教的时候问这种，比如说我应该怎么做好原创，这种问题就会非常的愚蠢了。
对，对，
只是拿举个例子。
好，
主持公用梗，刚刚我们讲了，
嗯，
对吧？
这个就过，
嗯，过。
然后你知道哪些争议
状
告？
我们刚才在聊了，嗯，
刚才在聊，然后还有一点
这个问题。嗯
嗯，下一个问题就比较尖锐了啊，哦！下一个问题很尖锐。如果有一天效果的少数签约演员派人拿着录音笔来小剧场录你的段子，在脱口秀大会讲，你怎么办？
这个脑洞挺有意思的。
嗯，但这就是我现在就发生了，大狗你怎么办？
首先不管效果不效果，不管哪个公司这边，肯定效果肯定是举个例子吧，
嗯，他举的这个例子呢，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只能举到效果例子
啊。对啊，
他举少数签约演员，那可能就是一些出名的演员，他想问的问题是，
嗯，
你被一个名人演员抄了，那你怎么办？我觉得你简可能会是这样的，
从
他是恶意抄你的。
哦，那只能，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
嗯，
那建议走法律程序。
嗯，
就我能给的建议只有这样，就这个脑洞东西，他我没法给出任何的建议，不管是谁，效果还是任何这个俱乐部那个演员，我觉得你就是著作权的问题嘛。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那走法律程序。
嗯，
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方法。对
，OK， 好，如果是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段子来讲到脱口秀大会上去，
嗯。
首先第一点，那我肯定会去操他妈，我肯定会去找他，我肯定会去找他，
嗯，
我会骂他，我说你，如果他是恶意的那种啊，前期都是恶意的，
不是，
都抄了，肯定
恶意，他还有善意，
哦，不，就善意的可能是壮哥，善意的是，哦，我把你的段子发扬光大了，
对，
哦，对，如果他这样抄，那我肯定会去找他，我会骂他，我会骂他。
就是恶意抄袭，就是我把你录下来，我发到网上说你们快听，这个演员讲的太烂了，这叫恶意录音。
不是，那我肯定会，首先我会去骂他，第二我不惧强权，我
不惧强权，
对，我不怕这些人，我不怕这些出名的人，
这没什么好怕的呀。
但有些人会觉得哎，他比较出名，影响力比较大，
嗯，
那我还是觉得正义是在人民这边的。有大部分脱口秀演员，比方说你了解我，比方说大狗了解我，
嗯，
他听过我很多段子，我的风格，那我的风格是可以写出一些东西的，可以写出一些属于我的东西的，
嗯，
哪怕有一天他恶意抄了我的，他先讲但我没有录音，我觉得大狗也是信我的，他知道说，哎，这个人以他的性格，他是讲得出，他原创了这么多东西，他讲了这么多东西，
对，
就因为一个东西就说把这个人抄袭打死，
嗯，
那我觉得是肯定是不 OK 的，
嗯，
所以我有这个底气。然后这个就说到了一个，哎，嗯，这说到了一个，嗯，比方说出名的演员，那出名的演员也会有一些抄袭的案例，抄袭或者撞梗的一些争议吧。
有，
你比方说杨波跟邱瑞， 我们、我发了个朋友圈问大家，让大家问我一些尖锐的问题，问就说杨波这是不是抄袭还是借鉴。在我个人看来就是抄袭，在我个人看来是抄袭，因为首先你从你的风格，从他讲的东西大概率是抄袭。嗯，你风格模仿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你想成为像安东尼就这样的演员，你想成为他风格这样的演员，你觉得这个你更喜欢，你可以去模仿。我模仿我是认为无所谓的。
嗯，模仿没有任何问题。
对，模仿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你又模仿又段子一样，那我可能觉得是抄袭，抄袭加偷懒。
这其实我们聊了这么久，其实我基本上我的理解就是这种创作方面会有三个争议嘛，一个是撞梗、
嗯、
我们一开始讲的、
嗯、
第二种是抄袭，那就完全一样的、
嗯、
第三种是洗稿。
嗯，洗稿那可能就是
洗稿，你会发现洗稿一般我觉得更多是保留了他的创作思路，他的技巧，就是你会发现前提在讲不一样的事，梗也完全不一样，但你会觉得风格像，
你一听就是那谁的
风格像。杨波段子应该是洗澡那个段子吧，就是什么我在洗澡的时候、
嗯、
然后说什么我对我哥说你先出去什么什么这个东西、
嗯嗯、
和安东尼那个有点像，就是有点像洗。
嗯，
但是吧，
嗯，
但是另外一种讨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演员，你的创作思路会被他带着走。
嗯，
一定会的。
嗯，
因为都比如说你one-liner 你去看折寿孽，
嗯，
你可能观察室你看宋飞、或者说其他的很其他演员、
嗯、
比如说你讲故事你看 Dave Chappelle、
嗯、
就是你既然喜欢他，你一定会看他的所有的专场很多遍。
嗯， 嗯，
然后你会去想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创作。
嗯，
然后你的思路就会被他牵着跑，尤其是像 one-liner 你可能是一个转折作为一个核心，或者观察是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会有这点影响。但你被他影响了以后，你算不算洗稿？就是我比如说一个段子有观感上面他有可能是洗稿，我可以为是有可能是受他影响。
对，我觉得 one
你很难判断。
就是你这个你可以讲很多素材啊，我素材跟他稍微不一样也可以啊，
好像是不一样。我记得杨波那个，我印象不深，我记得杨波那个洗澡那个东西好像就是
说你怎么就是说你能不能拿我做段子讲给别人听。他说好啊，那我说你是个变态经常偷看别人洗澡，他说你怎么可以把真的讲出来。
嗯，
他俩是一样的。
我说那你先出去。
对，就是
然后我记得安东尼是什么打飞机，然后在室房间外面的，
就是对着小朋友打飞机、
嗯、
就是你对着就是你能把我当做梗讲给别人吗？可以啊、
嗯、
那我觉得你变态，你对着小朋友打飞机、
嗯、
那你怎么可以把真的说出来。
我们能找的。但如果说他的梗，比如说刚刚讲到他的梗就是你怎么能把真的说出来，
嗯，
那么那这一定就是撞。
嗯，
这个就是撞。
嗯，
那如果说他的落脚点不是这个，
嗯，
那就很难去判断
是
洗还是。
因为他有前提就是家人跟他说把我做、
嗯、
作为段子嘛、
段子嘛，对
对
对，
前提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段子的核心应该是这个前提。
对，如果安东尼说，如果他叔叔让他说写进段子，
你说我
另外一个是
你哎，对你比方说你能把我当做段子写给我，你说我不、
嗯、
为啥？
嗯，
讲个转折梗，我认为你也是没有抄袭的。
嗯、
对，因为你有的你的态度，你的态度说我不拿你那个啥。
嗯，
我
他的就是走向一个段子的走向是
一致的，
就是相当于一个波形，它是贴合的。
哎、
这个东西就有点争议了嘛。
Okay.
这对，但说实话，就杨波这个事情不太记得，当时是我以前看过微博上有人挂出来，特意剪了一段对比
的视频，就是剪的，就是对比基本就是有点一样。
你找找看，我觉得应该能找出来。
My family loves it when I put them in jokes. They love it. They'll be like, Anthony, please put me in your next joke. And I'll say, are you sure? Because I'm going to make you a pedophile.
看你们很聪明。我的风格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我就是这样。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但他们不在乎。我舅舅还来找我，杨波，你能不能把我也编你段子里边？我说好。你喜欢偷看人洗澡？他说不行。你能不能编个假的？
Brother's crazy. Even my neighbors hate him. The other day I opened up the door, I caught him masturbating. He looks me right in the eyes and goes, shut the door. I said, get inside.
你喜欢偷看人洗澡？他说不行。你能不能编个假的？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
两部分，就是相当于视频剪辑里边一样，它应该是两部分。第一部分
重叠度很高，
对，这是思路，就是
思路。
第一部分就是，让。家人说能不能写进段子，然后他说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物，然后说能不能写个假的。
嗯，
对。
然后
折寿孽好像没有说，有没有说就是舅舅说你能不能写个假的，好像就停在你是一个恋童癖。
对，
然后后面
他那个是更重叠的一点，其实啊，这也叫一个喜剧技巧。
对，
就是说那你能不能先，就是他经常打飞机，那你能不能就是他说你出去，他说你先啊，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进来，对对
对，杨波这个意思就是说，偷看别人洗澡嘛，对吧？然后说，哎，你不能编个假，他那你先出去，就意思他在洗澡嘛。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我认为就是
按照判断来说，他比较有洗稿嫌疑
啊。洗稿跟抄袭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区别不大。
抄袭很大，区别很大。抄袭是以前也不是没爆出来，有演员完全按照他其他演员的一模一样的句子在讲。我记得是北京好像是哪个演员，
但我觉得你稍微改一下就变成洗稿，那我觉得他俩的罪名应该放在同等。
洗稿呢更加技术难度更大一点。简单的洗稿是比如说把字句变背字句，前后去换，或者人物的简单的去换，比如说爸爸变叔叔变哥哥这种。然后高级一点的洗稿呢，就是事情不一样，梗也不一样，但是手法，喜剧手法比较像，就是洗得比较的漂亮一点，没那么明显，但是也算洗，但抄袭是最过分的，抄袭太傻逼。
哦，对，你抄袭是一比一，那我觉得这
高仿。
哦，那就是高仿。那我其实收回艾克那个，那我觉得抄那也叫高仿跟抄袭，就加
艾克算高仿吗？
对，这个没有那种就是百分之百。
对，如果这么放在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艾克和杨波这一个应该就属于。我认定的有洗稿嫌疑，不能说他们一定洗稿，那我觉得有洗稿嫌疑。对，
好，反正我个人认为大概率是洗稿加抄袭，就是有一，就是只是百分比的问题，好吧。然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角度来，问问你们脱口秀主理人，
好，
你们是怎么想的
？OK，
对吧？我问你，就什么是抄袭，我们都已经说了，你对抄袭的底线，我想问一下。
我对抄袭的底线，
对，你对抄袭洗稿的底线，
这东西没有一个底线。就是首先这东西它是一定是啊，我觉得如果硬要说一个底线，就是双方不知情的撞梗，那么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双方都没听过对方的东西，然后讲的是一样的梗，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那人家问的问题，
你任何有任何自己主观的想要去洗也好，觉得这个东西好要，你就已经不行了，你就已经在底线之下了。
不是，人家问的这个底线是这个意思，你是俱乐部老板，现在我抄袭了，你对我什么态度？ 对吧？咱俩
警告嘛，那肯定警告。我会跟你说，我看你到底是不是
你的，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吗？
对，如果我还冲，
那肯定停业，那我肯定不会找你了。
OK， 这就是你的底线，就是允许他抄袭一次，然后接下来
就是他出现这个也不叫允许他抄袭一次，是我一定是
那很简单
看到一次
这个我就直接问直接的问题，有个演员他抄袭了一次，
嗯，
你还找他演出吗？
我会先在后台跟他说，
不，就是说你知道，比方说，其他城市一个演员他现在抄袭了，
嗯，
你会请他演出吗？
确定抄袭了，
对，确定
有劣迹是吧？那肯定不找。
哦，就是说只要他有过一次劣迹，你就不找了。
哦，那不会。
OK， 这所以这就是我问你的问题嘛，你的底线就是，我说我的吧，应该跟你差不多。
嗯，
就是你抄袭一次我允许，如果别人说出你了，
嗯，
你抄袭了，
嗯，
你洗稿了，你怎么样了，
嗯，
我说你一次了，
嗯，
让你好好重新做，
嗯，
然后你接下来还被爆出来的话，那我就不请你演出，我也不跟你玩。
我不，这肯定就是
我会原谅。
你会原谅一次吗？
我会原谅，就是你比方说不管是杨波也好，秋瑞也好，
嗯，
云鹏也好，
嗯，
艾克也好，
嗯，
我会原谅你们这一次，这次是别人指责你说出来。如果下一次还有人发公众号说你这个段子又跟别人抄袭了，那我可能就不会再。
我是觉得知错，只要知错能改就行。
对，
就是
这就是我的想法，知错能改就没问题。
说老实话，很多新人不管是谁，我还用过呢，
嗯，
我自己也不是，就是都是很新人的时候，
嗯，
可能是讲了不到五次，
嗯，
可能经常会有很多新人会上来用网梗，
嗯，
用公共梗，
嗯，
或者用其他人讲过的东西，那你跟他讲，他说哦，那我以后不说了，
嗯，
那挺好，那没什么关系，那你那就很正常，你不能说一有爆出来你就给他打上黑名单这个东西。但知错能改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他有时候他也无意识，或者说我们经常会说就是，
okay，
那个叫怎么来说，就是印象当中是自己原创但无意间其实听过的东西，
这个很多演员都看过。然后问下一个，哎，你现在还听演员的内容吗？听
啊。
OK， 然后有人跟你反映某个演员抄袭了你，你怎么办？
某演员抄袭了我，
嗯，比方说抄袭了你那个段子，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
嗯，
那不应该是他跟抄袭的人说吗？
但是有个人跟你说，你说，哎，大哥，那个演员抄你了，抄你那个段子。
对，我在想的是，他如果，
哦，我现在跟你说了，你怎么办？
我不会怎么办。
OK，
就是我不会去找那个演员，
嗯，
但如果他应，我觉得那个就是比如说你跟我说，
嗯，
小明抄我段子，
嗯，
你既然已经你知道这件事，说明你听到了小明讲我段子，那你应该先去跟小明说他段子和我撞了，然后小明再来跟我找我。不是说你跟我说小明抄我段子，我就马上去找小明说，那个谁说你是不是抄我段子，也不太体面。我个人觉得我是要面子的人，我是觉得我这种东西，抄袭这种东西，你没有明确的证据。
OK， 好。然后我的处理办法是，如果别人说，哎，谁谁谁抄了我段子，
嗯，
第一点就是我先找个时间去看一下他的演出。
Okay，
他说的那个段子
okay，
我就看一下，
嗯，
那我觉得是抄也没问我会跟他说，哎，是不是可能有点撞了，
对，
你什么时候写的，
对，
我什么时候写的，
是
我就是真诚的聊嘛，如果我很在意这个段子的话，
嗯，
那我会跟他说。但也是你刚才说的问题，你跟别人说，你跟我说别人抄我段子，就证明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演员，
嗯，
他应该自己来找我。
你指望什么？你是看戏的心态吗？你指望我跑过去和他撕逼？那他说啊，哈哈，
对，你会发公众号怎么？我不会，我是一个比较跟大家友善，就是
对啊，
有问题好商量嘛。
对啊。
然后下一个就是，演出前两天还缺一个演员，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演员行，但他不止一次被反映过抄袭，你会让他演出吗？
不让。
哦，我也是不让。 然后最后一个，你们俱乐部有什么应对抄袭的方案吗？
啊，你说不管后面是不管是行业内部行业外，不管行业内行业外，它都一致抄袭。
嗯，
然后这个是的，然后方案就是先跟演员说嘛，
嗯，
就下台以后，
嗯，
跟演员说这个东西有撞，
嗯，
有可能是网梗，
嗯，
然后看他怎么一个态度，
嗯，
演员的态度很重要，
嗯，
就有些人说，有些人说，哦，我都不知道，或者说，
嗯，
啊，这个应该无所谓吧，这个东西不是网上的东西，
嗯，
也有人说，哦，那我之后不说了，或者我改掉，
嗯，
就看他怎么一个态度嘛，
嗯，
以及他之后讲不讲，
嗯，
如果还讲，就是他觉得不把这个当回事，但是确实已经比较严重
，OK，
那就不会让他演的嘛。开放麦你继续报，反正开放麦我不限制，但商演是别想了嘛。
OK， 我这边是这样的，就是我听到你跟别人撞了，别人撞了，或者是你有抄袭的嫌疑，我个人的判断，我会先告诉你，哎，这个东西你可能跟别人撞了，
嗯，
然后他会跟我说，哎，这个我什么时候写的，就会有个有效的交流嘛。那我觉得，哦，你这就是有点撞，那你以后不要讲了。他如果说，哦，我不讲了。如果他还要，就是我明显判断人家就比你先，他说我还要讲，那我觉得那我就第一我不让你演了，
嗯，
你重新给我交段子，我俱乐部不听这个段子，
嗯，
你把这个段子给我摘掉，
嗯，
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那他说好的好的，那我以后不讲了，
嗯，
但下次我还听到他讲，比方说是我们俱乐部的演员，
嗯，
你禁演，最起码禁演一个月，
那肯定，
对，最起码禁演一个月，我让人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对，
那你接下来就没有这样的行为了。
对，
如果接下来还就是那种经常跟别人发生这样，那我就你就不是我俱乐部员，我也不管你了，我也不会再找你了。
是，
这个也很简单。
有时候，西亚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这个演员西亚，西亚呢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他太害怕和别人撞了。
嗯，
他有时候创作出来一个东西，我说哎还不错，挺好的。他说这是不是和哪个演员有个段子有点撞？我说还行，应该不会。我说你可以。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讲，然后他还是不敢讲，
嗯，
他是一种比较谨慎的一个，
嗯，
对，
我觉得向好就是行的嘛，你能看到，
嗯，
哎呀，人跟人哪有那么简单几个问题就能把一个人给描绘清楚的呀，就是你对他的了解来做的判断。你比方我对艾克不了解，
我
对，
啊，
我不了解，我都没有听过他，那我个人的判断就是抄袭，
就是对事不对人嘛。我们今天全是
不对人，
对段子不对人，
对段子
今天的聊天，对，
而且我们说的不一定正确，
个人观点嘛，
对，只是个人观点。
这个东西我们又不是法官，
啊，哎，对对对，只是个人观点，
嗯。
然后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还有什么自由的什么？就是抛开这个提纲去，你有被人说过你哪个段子？
哎，对，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有个这样的段子，这样段子，
嗯，
就是。我讲我的猫，
嗯
嗯，我的猫，嗯，这是我早期写的段子，我后来不讲了。我讲我的猫，嗯，尿床。我是怎么发现它尿床？就是有一天我在床上坐着，突然发现湿了一滩，我洗澡出来湿了一滩，
嗯，
我不知道这一滩是什么东西。那我就拿着手去蘸，我就去闻，
嗯，
闻发现闻不出来，
嗯，
闻不出来之后，我就趴在上面闻得更狠了，
嗯，
我在那洗。就是吸，然后我还站了一下，我舔了一下，我说这是尿吧，
嗯，
你怎么尿我床上？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
嗯，
当我很生气，我当时就是我记得大概不清楚了，但是这样的，我就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我眼里是尿床的事情，在他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嗯，
你比方说，嗯。我当时我真的已经忘了这个段子，但我现在大概讲的是这样，
嗯，
我沾了，他说咦这是尿啊，你干嘛呢？我说你该不会喜欢这个吧，就是我在后面会专门讲，
嗯，
应该不会，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然后我把他头按在尿上，我说你闻你看啊，你闻怎么他可能就会觉得哇塞这个变态自己喜欢这个东西还让我上去舔，就说这怎么你喜欢好吗，你喜欢那我就天天给你尿好了呀，对吧，你说我天天给你尿行了吗，
嗯，
那尿给你
就是写一个猫的视角嘛，
对，猫的视角，我天天尿给你，你不是喜欢这个东西吗，
嗯，
我不是推他把他脸往那上呢，他说好，我就现在就是我跟就是你养我很久， 你养我很久了，
嗯，
我不跟你计较这个事情了，但我以后还会尿给你，好吗？因为我爱你。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段子，
嗯，
我有一个这样的段子，然后呢，有一个这样的段子，比方路易 CK 有一个段子，
嗯哼，
路易 CK 有一个段子就是，嗯，他家的狗吃了巧克力，这个段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好像没印象，
嗯，对，是这样的，他家狗吃了巧克力，然后呢，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
嗯，对，
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然后他有一天回去发现他的狗吃了巧克力，他当时。就特别那个，特别就赶紧要去医院，就拿着狗食，那狗以为哎又要去散步了，他很开心，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特别开心，又要去出去玩了，然后他就把狗带到了医院还是哪儿呢，然后要给狗灌那个肥皂水，灌肥皂水他才能把那个巧克力给吐出来，
嗯，
然后他给灌，然后狗就就说我不知道，今天本来是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然后其他旁边的人，他不是就狗那个啥，他打狗嘛，
嗯，
他打狗说你快吐出来，其他人你为什么要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有个这样的东西，
嗯，
那我也有个动物视角的东西，
嗯，
我是真的就是很生气我的猫，
嗯，
我真的是把它脸往那尿上送，我让它自己闻，我说你骚不骚，骚不骚，
嗯，
你骚不骚，你骚不骚，这可能平时觉得这干嘛呢，看片什么时候骚不骚，但我就是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真实的事情，
嗯，
那你觉得如果这两个事情这两个段子，你觉得，我觉得视角可能是一样的，
嗯，
都拿一个动物的视角来不理解人类的行为，
那
你觉得我这是洗稿是抄袭还是什么，我后来不讲，
完全没有呀，就是
OK，
不是说用一个一样的技巧就算抄，
嗯，
然后就算洗稿、
嗯，
首先排除这是抄袭，
嗯，
排除这是撞梗，
嗯，
好，那看洗稿，
嗯，
首先你有没有受路易 CK 这个段子启发写了这个段子，
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的，
那就完全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就事论事，我觉得这两个段子它只是唯一的就是用了一个动物的视角，
哦，
动物的想法，
嗯，
但这个技巧又不是路易 CK 独占，这个东西我觉得完全不涉及任何程度的戏。
OK， 因为我是真诚的，他就尿在我那，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还去模仿，因为我自己加了一些表演嘛，就是就模仿，然后他说我这是尿，兄弟。你干嘛呢，你然后我把他说你喜欢这个，
对，
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它是一系列的一个惩罚的过程，
而且我们去拆这个段子，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段子可能它的笑点就在于猫视角里你的这个行为是你喜欢这摊东西，
嗯，
然后
那
路易 CK 完全就是狗在想为什么你打我，
哦，
就是，
OK
对，然后如果举个例子，比如说比如说狗做什么事情，然后路易 CK 对他怎么样，然后狗以为，哦，原来是你是喜欢让我吃巧克力，或者我应该吃巧克力，或者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打对狗怎么，比如说打灌肥皂水什么的，然后狗在想说，哦，原来吃了巧克力就可以有，他可能狗觉得哦肥皂水好好玩，我觉得哦吃了巧克力就有肥皂水，那我天天去吃巧克力，
嗯，
这会有点像，
嗯，
然后如果前提是你先看了路易 CK 这个段子，
嗯，
然后你再写这个，那就有洗稿嫌疑，
嗯，
那我觉得这个创作方法上面完全不是一回事。
OK， 就是都是动物的视角，但事情不一样，对动物
的影响不一样，完全
不
一
样，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
okay, okay, okay.
我觉得写法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
你这是我自己之前去掉一个段子，
嗯，
我自己就像你说的西亚。你认为西亚想的太多， 那我有可能是想的太多，然后，如果这个段子很好的话，我未来可能会讲，但我不知道，
还可以
就再说吧，
我觉得这挺好笑的，这个猫这个，
还有你刚才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有，
对，
我有，我最有争议的一个，我觉得个人最有争议的一个，
哎，对，别人现在，因为我听到有些人说，
嗯，
哎，对，我刚才是跟大狗对了一下想聊这个，但后来聊的有点时间太长，忘记，我听到的别人觉得你的一些段子可能，跟网上别人讨论的稍微有点一样，
嗯，
那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什么问题呢？就比方举例一个段子啊，
嗯、
举例一个段子、
嗯，
那我就直说了啊，
没关系，随便
说。对，就比方说男生都喜欢上课打，都喜欢打篮球，
嗯、
打空气球，
嗯、
这个是大家是知道的，
嗯、
打空气球，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描述，
对。
然后你那个段子是有多么喜欢，他甚至下面没有球。你在就是哦，我先讲一下这个，就是、
嗯、
他甚至在上课没有球，在那打空气球，
上课在那胯下运球，
胯下运球，
手里甚至没有球，
手里甚至没有球。你的意思是，他很喜欢打篮球？你在形容他很喜欢打篮球？
对，
我多么喜欢，是每下课十分钟课间休息都去打，一早上四节课，
嗯，
就跟 NBA， 你看就你是大概是这个，
对对对，差不多，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对对对，
这是你的段子，
是
我认为这个段子没有任何问题，
嗯，
这是我个人觉得，
嗯，
没有任何问题、嗯，但是有些人觉得是你拿这个打空气球，
嗯，
别人，那我觉得这个段子的精华是在 NBA 四
前面，前面，对对对，后面只是，其实像这个段子。这个段子聊一聊这个段子好了、
嗯、
这个段子是我当时在澳大利亚时候写的、
嗯、
然后因为要上一个中秋晚会、
嗯、
然后但我那时候只有开放麦五分钟的内容、
嗯、
其实那我当时开放麦内容只有苏州话和印度新加坡那个东西、
嗯嗯、
然后但是中秋晚会我才知道我不能只讲五分钟，我要讲十几分钟、
嗯、
我必须要再写新的七分钟、
嗯，
但是我在澳大利亚没有中文开放麦试，
嗯，
所以我只能去写这些东西。我在想有什么共鸣的事情，
嗯、
我就想到，我觉得学生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我就写打篮球。但其实打篮球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嗯，
只是它不好笑被我删了，
嗯，
就是只是我后面会有，我当时的版本是后面写到一个狂热的同学，他有多喜欢他，可能下课铃一响就冲出去，然后他怎么样一个状态。就只是一种现象，
嗯，打四节课，这个
对
很好，这个点很好，
对，所以我前面确实像 NBA 一样，四节每节十多分钟，
嗯、
我这个确实是这
段里边非常巧妙的一个
最效果比较好的一个，
对，这就是最巧妙的
后面那个就是一句话带，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现象，就是
对
打空气球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讲，
对、
就是，
我觉得打空气球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没问题，是因为你用打空气球来形容他们多么的喜欢打篮球，
嗯。对，
对，
他
因为你的核心，你核心在聊，有一群傻逼男的有多么喜欢打篮球。
对，
对啊，你们以为这是 NBA 啊？一下课十分钟，
对、
哦、
对,
对，
当时我是觉得这个行为荒谬，因为他，你想练胯下运球、
嗯，
那你至少要手里有个球，
嗯、
你手里没有球，就手绕着腿在这边盘来盘去，那你这个练胯下运球，你到底是干嘛？就上课在那边像过瘾一样在这。我只是就聊这个东西，但打空气球，你想庞博在脱口秀大会上面也讲，就男生开会啊什么都会喜欢莫名其妙对空中投个篮什么
这
个东西，这
个很正常。
对，我最有争议的一个段子是讲拼图，就是朋友圈那个拼图。
嗯，
我说看他打开了一下很多张，我说看他朋友圈，我一个月流量都没了，
当场
停
机。
然后这一个梗会被也有演员说，包括我之前在单立人比赛上面有直播弹幕上面有人说，
嗯，
这是卡姆的段子，
嗯，
就卡姆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讲到过什么，就是看个什么什么东西，手机。当场的就手机流量都没了，什么当场停机，我办的手机流量都没了，我办的还是无限流量套餐，
嗯，
这个东西，
也是说他在看一个东西吗？
对，应该是手机上面一个什么东西，嗯，这个是应该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段子，但我现在还在讲，
嗯，
就是我现在还在讲，一方面是我觉得它是一句话一个比较小的点，加上我没有去主动去，首先我个人我没有去抄袭洗稿，然后再加上我没有受到卡姆这一段的影响，然后这是我个人语流当中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别人争论你很多的地方。
如果对，因为我段子很少有被说像抄，就是这个段子会有演员跟我讲过，
哎，但
我在尽可能人，就是我在尽可能把，就不是说我现在就是理直气壮，我就觉得我照讲，我就觉得我有理，我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去想要去改这个段子，尽可能把这一句话删掉。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改，比方说就是我个人突然想到，我不是帮你改稿，我是说你可以从这些角度，你点开一下一百 130度，密集恐惧症，我当场就怎么样，我感觉我在什么，就是
方向嘛，
方向嘛，
对，
就行了。
你看到一个很多东西，
对，
你会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你看到你感觉是个什么连连看，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
是的，
就是因为后你这个是形容它多费流量，
对，
那你可以多还有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困扰，
是的是的，
我觉得
我现在也在往这个方向去想，
对，
所以这个总有一天会扔掉，就是他如他谁都不希望身上惹到骚味，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被人说这么一句，哪怕你再有理你再无辜，总归是觉得不太舒服，然后我觉得我肯定会扔掉，这他就一半句梗嘛，就所以就扔掉无妨嘛，不是说扔掉这个我就没法讲段子，所以我就找到更好的方向，我会去把它扔掉。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向你说，哎，我想起来，我突然还有一个是我自认为理稍微亏的一个，就是也是很早之前的，我在讲我内裤衣服一起洗，但是我在洗的时候没有看干净洗衣机，里面有我合租室友的衣服，有他一个短袖在里面，然后我把我的衣服塞进去了，然后当时他指给我看，我看着我的衣服，看着我的内裤跟他的衣服纠缠在一起，就是你知道吗，他是滚筒，他是他是老式的那种洗衣机，就感觉我的洗衣机就是我的内裤一下冒一个头，一下冒一个头，就跟他那脚在一起，我在这儿呢一下脚一个头，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我能看到他们纠缠在一起，然后呢那衣服就是上下上下上下，他在那脚，然后我就是觉得我衣服我的内裤很开心，哎，我在这儿呢然后呢我听了，后来我才听，我听那个宋飞有一个段子，我忘了，宋飞说他一打开洗衣机就感觉，你比方说可能他的衣服正在那开 party， 开 party， 一群人唱歌跳舞，然后他一打开然后不动了，就别人都看着干嘛呢，
我好像有印象的这个的，
对，那些，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在我的视角里，我讲的是我是真的是看到他冒头了，然后他冒头是一个搅拌的状态，说，哎，我在这儿，哎，
首先，其实啊，两个你拆前提来看，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是你讲的洗衣机应该是那种有个像玄舱舱门一样，就玻璃那个，就是你透明的，你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
就是它是，反正我那个它是可以看到，就是
看到里边
的，你打开或者说反正你能看见它在那个转，
对对，
你能看见转，
是，然后这个是相当于有些洗衣机打开它就暂停，
对，我是，
然后它会衣服都停住，然后它在观察这个状态。我觉得不算
对，但是我这个也是第一个专场里的东西，我现在肯定是不讲了，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讲，
它是一个让我非常尴尬非常尴尬的事情，
是真实的事情，
就不同事叫就被合租人叫过来，你怎么，我心想哇，为什么男生不可以讲，
对，
我
想对，关键是我觉得你那种心态是你会觉得有点羞耻，就哎呀，这个内裤在里面，
但我很羞耻，
但内裤好像很开心，哎，我像那玩那个旋转木马，每次跑出来就给你打个招呼，
我很羞耻，
对，
但是我就，但我自己又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内裤衣服一起洗，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内裤衣服一起洗得病的，死掉的，从来没有，我如果能得，我愿意当第一个，我愿意死，我愿意为内裤衣服一起洗而死亡，我愿做新闻里面的第一个，无所谓，因为我爱这样的东西，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呢，就是我，这是我讲的我的负面情绪嘛，然后就我就这样洗，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一起洗，我说我是变态，就是我变态，就是一个笑点嘛，反正我讲的这个前提是我愿意为内裤，因为我听过很多人讲内裤衣服不能一起洗，他讲的角度是那你床单跟床头跟床尾，这是孙玉的一个段子，
对，孙玉，
但 我觉得有人肯定讲这个，但我的前提是从医学角度上我没有见过有得病的，我的笑点就是从我个人出发，
对，
我是什么样，我愿意为他奉献我的生命，
就其实讲到一点，就是观察式喜剧挺容易撞的，
对，
但
是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我最后再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跟别人 这个前提不撞，
嗯，
是因为我的性格。
对啊，你一个喜剧人格在这，所以你后面的想法也好，你的观点都是建立在你这个喜剧人格之上。
对，我的人格
它是合理的，
我的人格就是我能死就我他妈我愿意死，你别管我。
对
对, 对，这可能就是我的人格。所以你们来找我们江浙沪，我们组建了一个联盟，
嗯，
你来找我们帮你找到你的人格，
嗯，
没有问题，
可以。
我李梦洁有这个跟你聊天这样的能力，
嗯，
我因为我有自己的人格，我知道怎么找人格。
对，
希望各位来多来我们我们华东喜剧小团伙来演出好吗？
可以，
谢谢各位。各位你还有说的吗？
其他还有要说什么？我没啥
没啥，那就这样吧。
好 OK，
好，
就这样，
各位愉快，拜拜
拜拜。
Into my eyes, into my soul where the jewel lies.